克莱·奥帕特拉，德国作家保尔·海泽。谁要去柏林那园林化的城郊走走，徜徉在老动物园幽寂的森林中，穿行于那里的一座座汇集着财富和艺术珍宝的宫殿之间，谁就会发现，在那些新建成的美轮美奂的住宅群里，这儿那儿还有一幢风格式样比较朴实的古老别墅。这种别墅不重奢华，大多退到了离车道有些距离的地方，藏身在古老的漆树和合欢树的荫蔽之中，不屑用喷泉呀、雕像呀什么的来吸引过往行人的视线。一道大铁栅栏把它紧紧点缀着少许花丛的平整草坪与车道隔开，只有到了别墅背后才允许园丁施展他的技艺，把那些在温室内培育成的奇花异卉移栽到一处处阳台和露天的座椅周围。一切仍遵循着真正的贵族原则，保持着不打眼的高尚趣味。一个美丽的夏日傍晚，在一幢上述那种美好的、已经留存不多的别墅前面，停下了一辆豪华马车。从车中先跳下一对体态轻盈的青年男女，为的是小心翼翼地去搀扶车上的那位肥硕笨拙的老太太。铁栅栏外，一些无事闲走的邻居站住脚，观察着正在下车的三位贵人。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知道，那位头发浓密卷曲、蓄着一撇小胡子的魁梧青年是 L 男爵，那位年轻的金发女郎是男爵的表妹和未婚妻，那位老太太是女郎的养母。她曾经在宫中为公主伴嫁，随后隐退到自己的庄园里，一心培养教育她的侄女，是位很有身份的贵族老小姐。男爵同样拥有自己的骑士庄园，只不过几个月前又买下这块地产，为的是在城边上也有个落脚下榻的处所。一个从前见过，在里面见过这幢别墅的人，现在要是再跨进去，就会没完没了地向你描述那里边的整个装修已经如何被彻底改造，如何的富丽堂皇而又饶有情趣。三位贵人早已消失在被茂密的常绿藤蔓包围起来的楼门中，好奇的邻居们还继续讲啊讲啊。这当男爵挽着老太太的胳膊往前走，那美丽的少女则袅袅婷婷地款步在两人身边。一当他跨过几天后即将成为他的家的房子的门槛，并有些心慌意乱地摘下头上的草帽，好像觉得热似的，同时又暗暗伸出手去探寻自己未婚夫的手，把他的手偷偷捏了一下才又放掉。他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甜蜜幸福的亢奋中，好像这时刻受到诱惑，要去突破他毫无拘束地行动于其中的贵族世界的种种礼仪规范，随心所欲地干上点儿什么蠢事，以疏解疏解他那过分充实的心胸。 从会思考之时起，他便爱上了这个男人。他是他远房的表兄，当他上到父母家来时，他还在玩布娃娃。当时他是位年轻的准尉，还没蓄胡子，已经成了跳舞场上女士们渴望的对象，心里怀着种种别样的征讨计划，对他这小女孩几乎不屑一顾。随后他自然是长时间地从他的眼前消失了，然而却留在了他的心里。要知道，几年前他未经通报突然跨进姨妈的家门，穿着一身便装，俨然是位成熟男子汉的样子，姑娘立刻认出他来，并且马上又在心中感到那儿时曾有过的恼恨。看样子他仍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他干嘛那样心不在焉，那样陌生冷漠和寡言少语呢？也可能他正为自己的许许多多事情在伤脑筋吧。他为了稳妥地处置刚刚从父母手里承继的大宗遗产，不是正准备买进一些庄园吗？接着又分手了两年，两年中他只偶尔来信，而且总是写给姨妈的，对自己的表妹仅仅顺带问候一句半句而已。可是等他第三次再来时，那长长的考验期终于产生了愉快的结果。一天他突然问他，他是不是还跟12年前一样对他怀有好感？他惊慌失措地回答，他怎么就了解一个8岁女孩究竟怀有什么感情呢？他于是给他讲了一段他自己也差不多忘记掉的往事。一次，他父母家有聚会，他便从儿童室溜出来，藏在客厅的门旁边，好偷听正站在钢琴前唱一首浪漫曲的年轻准尉的歌声。突然被女家庭教师逮了出来，他仍绯红着脸恳求，要人家哪怕只允许他把他的那首歌听完。姑娘嬉笑着涨红了脸，试图逃出窘境，骂表哥还那么年轻就自负得要命。这时他便向他承认，当初自己也没怎么把这些当一回事。不过在往后的一些年，他却常常忆起那位小偷听者，并且为久别后第一次拜访时在他的钢琴上发现了同一首歌心中好生诧异。现在他不再能奢望用歌声征服他了，他讲他对这愉悦人的艺术已完全荒疏，心力已用到一些严肃的事情上，再说他也失去了年轻时的自信。如果问为什么在再次见面后的两年中他一直保持缄默，那么原因仅仅是他真正怀有疑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配拥有他这样的珍宝啊。听到此，姑娘流着喜悦的泪水，像个孩子似的信赖地搂住他的脖子，凑近他耳朵悄声说，除去做他的妻子，他从未梦想过获得任何其他的幸福哟。今天也一样，他随他初次走进这所漂亮房子，走进这所他们订婚后男爵才请人秘密装修的房子，目光却只在那些华美的壁饰上一溜而过，仿佛未意识到所有那一切都即将为他所有， 而是在这座迷人的小宫殿中，将真正属于他的唯有房子的主人本身似的。在明亮的前厅的厚地毯上站住了，男爵问他，眼前装着镀金栏杆的漂亮的灰色大理石楼梯，上方有彩色穹顶天窗采光的宽敞通风的厅堂，以及下边厅中养在茂盛的石榴和棕榈之间烧陶大钵子里的朵朵睡莲。这一切是不是令人悦目赏心？他呢，也仅仅点点头，很有些心不在焉。一名仆人打开正对楼户入口的双扇门，他们走进凉爽的餐厅，看见了窗外的花园。太阳已经落到漆树高高的树梢后面，不过日光一点儿未显暗淡。
让我们先去花园里吧，
他请求。
再过一会儿，小鸟们都会悄没声的了。
姨妈却骂他这位未来的主妇，说他不该只对花园感兴趣，而应渴望去视察自己的整个王国，直至厨房和地窖。可姑娘已经推开餐厅高大的玻璃门，走到外边宽宽的露台上，抢在另外两人之前，蹦蹦跳跳地跑下那不多的几级台阶，到了花园中。
咦，那是什么呀？
他突然站住脚，样子十分惊讶地问。他可爱迷人地捧着手表示赞叹，随即又张开双臂，完全不顾姨妈会怎么想，一下子扑向自己的爱人，搂住了他的脖子。
我干得不错吧？
他说，同时吻了吻他明亮的前额。
我可知道你不喜欢我搜集来装饰咱们这所小房子的最美的油画和雕像，打算仍旧做个未开化的小女孩。对你来说，一只在这露台上四处觅食的可怜的小麻雀，比所有长成了翅膀的胜利女神还更加重要呢。你呢，在咱们庄园上，鸡呀、鸭呀、鹅呀一类普通家禽不会少见，所以我就在这只漂亮的大笼子里为你养了一些珍禽异鸟。
你真了不起，
他说，拉住未婚夫的手就要到那宽敞的鸟舍跟前去。
我感觉就像在一千零一夜的童话里似的。真的吗？所有这些珍奇的鸟都将属于我吗？将由我饲养他们，照料他们吗？
他站在镀金的栅栏前，惊喜的两眼放光的瞅着笼内。笼子被隔成了若干小间，关着近百只大大小小最稀罕的雀鸟。在笼子中央，竖起一株人造的小树，密集的秃枝之间有一群群细小的鸣禽在上下翻飞跳跃。与此同时，另一些个头较大的翼鸟则在自己独占的宽敞的隔间里成双成对的来来回回踱步。咕咕声、啾啾声、叽叽喳喳、呼哧呼哧和脚爪踏地之声不绝于耳。笼中那五色斑斓的一群鸟真是叫人看不够。突然，这欢乐的小世界好像整个叫一种巨大的恐怖给绝住了，所有的羽毛全耸立起来，所有的鸣唱全静息无声，就连笼子里最快活的居民也失去了继续啄食的兴致。 原来，在鸟舍顶上，一个敞着门的小塔楼里，蹲着一只长毛的大猿猴，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下边的三个人。看样子，他们只顾欣赏他美丽的邻居，而完全无视于他。这畜生不高兴了。他用左前臂拖着细长的铁链，一跃跃到鸟舍微微倾斜的顶棚上，然后无声地攀住栅栏往下爬，直朝着漂亮少女站的地方爬去。很显然，他比其他人对着猢狲有更大的吸引力。可他呢？这当正好叫一对银质的愉快幸福家庭给看迷了，心里只有那一群才孵出来在新城满的鸟食波周围拥挤着的小银质。不料蓦然之间，他感觉自己的克什米尔白绸披衫的一角让谁给拽住了。掉头一看，身边竟是一张枯瘦凝恶的猴子面孔，不禁发出一声惊叫。他下意识地退了几步，谁知猴子却用小小的拳头紧握着白色璎珞不放，另一条臂膊仍吊在栅栏上，使身体荡来荡去，同时龇牙露齿地冲姑娘点脑袋，做出种种愚蠢的鬼脸儿。是的，如果没有铁链拴住，他肯定还会穷追不舍的。不过，除去一点幸灾乐祸，他看来并未怀什么恶意，倒是带着几分骑士的自尊，要对这美丽的女士献一献殷勤呢。可是转瞬间，他那瘦削的脸孔立刻扭曲了，露出人类的仇恨表情。原来，年轻人一发现他如此冒失唐突地来对自己的未婚妻表示好感，马上抓起园丁靠在栅栏上的棍子，一边厉声吓唬，一边举起棍子要打这放肆的畜生。猴子呢，似乎不甘心这么便宜地放弃自己的猎物，他久久地承受着主人愤怒的目光，用桀骜不驯的姿态反过来向主人挑衅。他巨大的下巴转动地发出嘎嘎的响声，像是在磨牙齿，准备自卫反抗。然而，当棍子真的呼啸着猛抽下来，落在他的脊背和那条偷香窃玉的胳膊上，他马上发出尖利的叫声，在痛楚和狂怒中扯掉了抓在爪子里的衣裙上的白璎珞，三下两下窜到鸟舍顶上，逃回他那棍子够不着的小塔楼里去了。在那儿，他若无其事地往自己住处的门槛上一蹲，翻来覆去观察他抢去的璎珞，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只是时不时地偷觑他的主人一眼。这时候，男爵已扔掉棍子，回到两位女士身边。
哦，塞吉利亚，瞧你吓得脸色有多苍白。
他拉住未婚妻的手说，
我看呢，得把这讨厌的住客撵出去，否则他会败坏掉你对你那些鸟儿的全部兴致和乐趣。本来那个小塔楼也并非为他这类家伙建造的，我听了人家的话，以为那上边养一只鹰会挺不错，可后来我又不忍心把那高贵的鸟儿与他欢乐的同类隔离开，看见他在那边孤独而又悲哀，于是为了不让塔楼空着，我就买了那几天刚好有人来兜售的这个坏东西。可现在得叫他滚蛋，免得他再吓着你，我的心肝宝贝儿。
姑娘笑了，脸上又有了血色。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
她说，
平常 我才不这么胆小呢。不过你也发现了吧，从他那绿油油的眼里闪烁出某种鬼魅的凶光，某种没法形容的卑鄙和敌意，是不是？从前我读过有关浮士德博士的民间故事书，据传他就曾让一个变成了猴子的魔鬼供自己意识，这会儿看见他蹲在那上边，似乎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败坏其他生物的乐趣，我马上便不由自主想起浮士德和魔鬼的故事。
行行好，阿奇巴德，把它给人家吧，就算让那小短楼空一些时候也不要紧。